大乘跟小乘的教法它都包含，这是第二个重点。接下来再看方广有什么意思，看到第十九页，十九页引瑜伽师地论第八十一跟八十二说明，教法有体式文艺，法起意难，次师对众说听，赞佛之略，赞佛之略或广与学之胜利。其中法里面有讲到有十二种法，那请看第十九页的上面一段引文，方广说的是什么？说菩萨道，说前面请加一个字，哎，你比较好理解，宣说，宣说大乘的菩萨道。那这个说什么？说七地还有四种菩萨行，以及说诸佛一百四十种的不共法，说是一切种清净，乃至一切种妙智，一切种妙智是成佛的智慧，如菩萨地广说。所以大方广佛华严经呢，是讲菩萨道的，而这个法是广故、多故、极广大故、时长远故以及极勇猛故，要经过大劫的阿僧祇劫才能够圆满成就，所以叫大方广。简单的说，这个法是广大无边，第二个它所包含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第三个它在数量上实在没办法表达极广大故，还有一个华严经的菩萨道要经过长时间来修持的故，而且他要发很勇猛的菩提心才能够承担这个所谓实地法门，或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跟妙觉，这样很勇猛的菩萨道，而且他要经过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一般在大乘经论里面呢讲要三大阿僧祇劫，可是在华严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说事实上要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事实上就在你现前一念。接下来看下面第十九页下面的引文，大乘阿毗婆阿毗达摩集论第六卷的抉择分法品里面说，什么叫方广，何等为方广，曰菩萨藏，请画起来。前面讲说菩萨道是讲道次第，说曰菩萨藏是说说明这个菩萨道次第的教法，这样的经典叫做什么？菩萨藏。所以有分声闻藏，有分菩萨藏，也有分佛藏，相应于如之言说。这里的如请画记号，如是指真如的意思，相应于真如本性的真实言说，这个才叫究竟了义的大方广。因为中国古字哈，一字有多义，有时候呢你如这里不是解释如果，是指真如的意思。大方广，方广又叫什么意思呢？它用了两个词，一个叫广阔，第二个叫无比。它接下来就解释这三个词，什么叫方广、广阔跟无比呢？第一，为了利益一切有情，翻过来第二十页，安利所依止之处，所以说广大甚深的教法，这叫做大方广。第二个，为什么叫广破呢？它可以破除世出世间一切的障碍。在弘扬佛法跟利益众生的时候，你在修持的时候，真正用功修行的人是一定会有障碍的，那这个障碍你必须要去消除。那华严经称为经中之王，你如理思维的读诵或是思维或是呢礼拜或是写经，你都可以破除你自己跟一切众生一切的障碍。第三个，为什么叫无比呢？大方广称为经中之王，无有诸法能够跟他相比，所以叫大方广佛华严经。接下来再看下面一段，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里面说明什么叫做大方广。哎，这一段非常重要啊，请做个记号。他说，请看中间的引文第二十页，方广者是大乘差别名， 因为它有七种大种性相应，所以叫做大乘。哪七种殊胜的种性呢？第一个净大性，就境界广大无边的特质，这里的性是指特质。第二个行大性，第三智大性，第四精进大性，第五方便善巧大性，第六正德大性，第七业大性。为什么说这一段很重要呢？因为这一段是理解十地经的基本条件。请看第一个净大性，菩萨以菩萨道顿号圆，把圆画起来，是代表他所缘境。菩萨道呢，它的所缘境是百千等无量无边的这个经本跟教法，他生生世世都不疲不厌的去学习，所以广大的教法如虚空，它的境界广大无边，所以第一个叫净大性。第二个行大性，就是正行，菩萨正行顿号，真正修行的观，请画起来，观是指关怀或关切，关切一切自利利他的广大的所有的行为。第三个智大性，了知，这是动词，了知补特伽罗顿号与法无我的广大故，法无我，法与无我，那个与第二个与把它划掉，那是打错字，也就是了知什么人无我跟法无我的教法的甚深。这个呢就是在入菩萨行第九章讲人无我跟法无我讲的最详细，在入中论或者这个现观庄严论都讲得很清楚。第四个菩萨还有一个特质，他勇猛精进，在三大阿僧祇劫无量无边阿僧祇劫都以善巧方便顿号劝修，请画起来，就说苦口婆心的劝导一切众生来好好修行。修什么呢？修无量百千万亿阿僧劫的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菩萨道。菩萨要有自己的这个功德力去做，也要有善巧方便去引导别人。第五个方便善巧的大性，就是不住生死顿号，后面应该自己再加两个字，不住涅槃故，全文应该是不住生死即不住涅槃。这个呢我们在这华严经呢十地品里面会详细讲到，菩萨在这十地里面呢最殊胜的是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千江有水千江月，能够呢应化广度众生，这个是中道第一义。接下来第六个正德大性，证得如来的所有的实力，十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种种无量无边的功德，这些请你去查佛学词典。第七个他所设的善业非常的殊胜，所以叫业大性，穷生死顿号，穷尽生死轮回，但是他可以示现八相成道，而示现一切众生都可以成就无上菩提，所以示现是一个重点。第二个他可以建立广大的诸佛国土故，建立佛国土目的在哪里呢？在呢利益广大的众生，所以他这里下面讲方广广阔跟无比都是同意。那菩萨为什么要修这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因为他可以证得这七种广大的这个大种性相应的关系，所以华严经称为大乘佛法而不是小乘佛法。在21页请看，大乘是继承所谓的小乘，再把它装入大乘的思想，装入这两个字请划掉，我不太同意。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大乘佛法不是小乘，大乘就是大乘，大乘是佛说，可是大乘佛法是继承小乘阿含经阿毗达摩种种的这个教法，再把它不是装入，应该讲发展成为广大无边的大乘思想。所以有很多人说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乘经论，对一半，应该讲大小乘的教法都包含。刚才我举例过了，对不对？第八品八十华严的第八卷四圣地品，就是呢 讲大小乘的教法都有的。所以简单的说，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为哪一种人说的呢？请看21页倒数第九行，因此佛是正道现观圣义地的人，圣地是相摄性，是故被于这个苦集灭道而摄受的。那能够把苦集灭道开展的呢，不外乎就是广大的菩萨道。虽然苦集灭道也可能是声闻人修，可是在大方广佛华严经里它是菩萨道。菩萨道目的是以成佛为目的，所以它是成就维达古，维达古就是佛陀的梵文的目的。所以菩萨道、菩萨地或菩萨藏就是相应于真如的言说。有没有看到我刚才教你如把它画起来，它是指真如的意思。好，现在再翻过来佛华严，请看22页。佛华严，佛华严简单的说是经名的一部分，就是说有很多很多众多的佛连串在一起。那但是在这个词当中哈，它是学术考证，它就有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哈，用不同的文字学，可能有些地方不是很容易懂，但是慢慢体会。在22页下面有一段 Chandra Das 他引的 Avanda Sakha 是由六卷而形成的大乘经典之一类。内容是什么？听好，事实上大方广佛华严经不单只有讲佛跟菩萨，他讲什么呢？讲诸神、诸恶魔、恶魔、梵跟魔，在佛讲经的时候他也听经，还有对于这个世界的生成，它的持续如何，我对诸佛菩萨应如何的祈祷，应该怎么样祈祷，这个他都讲得非常详细。简单的讲，所以 Buddha Avanda Sakha 就是华严经不单单只讲众生的佛陀或是佛陀的众生，他简单的讲应该说什么，有正报跟依报。刚才我请大家看补充资料1-2，有没有看到有依报？先讲华严经的世界，正报讲佛的身心，在正报里面又讲圣人跟凡夫。圣人讲谁呢？讲佛跟与会大众的大菩萨。凡夫就是这里讲的诸天或是恶魔或是梵天或是凡夫。那在凡夫里面呢，又分佛教徒跟非佛教徒，佛教徒里面又分有在家有出家，所以善财童子五食三餐才会有各式各样的各行各业的人物。好，这是他主要讲的佛华严的意思，告诉你说华严经不单单虽然主要讲佛跟菩萨的道次第，但事实上是一切的众生跟一切的世界都包含。那在一切的世界、一切的时空、一切的世界，在西藏人怎么表示呢？就是我今天讲经以前放给你看的曼达拉、曼陀罗。西藏人曼陀罗就是佛教对宇宙跟时间跟空间跟人生的图像的这个图像化。好，接下来再看23页。23页佛华严里面他有讲到七处八会，你做一个记号，七处八会是指60华严。今天发的讲义呢是讲七处跟九会，那这个是指讲80华严，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在23页里面呢，这个作者用十地经论把还有世亲的净土论两个偈颂做起来参考，这个我们念过，请看23页中间，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如来净花众，正觉花化身。这是一首，爱乐佛法位，禅三昧为实，永离身心恼，受乐常无间。也就是他依这个偈颂而说，所有诸佛如来本身以及诸佛菩萨的圣众都是用千叶莲花台的正觉，正觉就是佛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你怎么去表示呢？就是千叶莲花台而化身的。好，翻过来最后再看26页。 26页中间一段第四行。所以大方广佛华严经的佛花严呢，可以翻成佛陀杂花严饰，也就是严饰佛陀的杂花，或者是以杂花而严饰佛陀。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严饰佛陀的杂花，佛陀你写是主，主人的主，杂花就是指伴，伴侣的伴。华严经讲主伴是圆融无碍的，主人跟伴侣，就像我们自己有主人，你有时候会请客人到你家，对不对？那请客的时候你有时候要陪客啊，要有伴侣。那这里的主是指佛陀毗卢遮那佛，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杂花是指什么？华严海会佛菩萨。反过来说，也可以以杂花，以伴侣来庄严主要的佛陀。所以他说严饰是以建立这个华藏世界的秩序的动力。你怎么样建立华藏这个世界的这个清净不庄无庄严清净而庄严没有染着的动力呢？那就是一真法界的力量。下面他还有一段说，甘达有解释为经的意思，也就是莲花之经。他这说明了呢，这华严经也影响后来的唐朝的东密，以及到日本这个空海上师所传的这个真言宗大日经。其实大日经啊，所讲的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境界。好，现在请看补充资料第四，编号第四，今天发的讲义第五页。好，开始介绍华严经的经文，讲了经题。经题意思是说，那请问我们中国这个华严经版本有多少个呢？汉译的这华严经啊，应该讲有六种翻译版本，请看你们的讲义第五页，幻灯片也有打哈。版本很多人传统的佛教或传统的师父，他可能就选一本啦。哎，可是我觉得啊，现代人是很有福报的。这个中国的大藏经呢是博大精深啊，所以我希望在讲经的时候也用过学术的方法整理呢这些版本，让大家知道对读有很多好处。请看讲义第一，在你的第五页里面有，按照时间深厚的顺序，第一个翻到的是西晋竺法护法师翻译的，梯十是大正藏第十册，编号是285号。大正藏每一部经都有一个经码，叫做见备一切智德经。一切智就是佛的一切种智，怎样渐渐的具足或完备一切成佛的这一切种智的这个经典，叫见备一切智德经，有五卷，它是公元297年翻译的。第二个看姚琴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大正藏第十册，编号286，叫十住经，有四卷，它是公元402年翻译的。注意这里的住，听好，鸠摩罗什大师的住，那个住请画起来，画起来就是指实地的意思。因为地呢就是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还有另外一个是一地字哈，铺米，铺米在梵文，反正中国话有很多意思，像你栽培盆栽就一定要有盆栽，对不对？你踏楼梯一定有一个一个阶梯，也可以地也可以当变成阶梯或阶段，或是让一切教法安住，所以它翻成十住经，事实上就是指十地品，请你刮胡写，有四卷。接下来第三，东晋佛陀跋陀罗所翻译的60卷华严的十地品，一共有五卷，是公元418年到420年而翻译的。好，佛陀跋陀罗这个上次我们讲过这个它是60卷华严里面的其中一品十地品。 接下来按照时间顺序是第四个我们这次主题要讲的天亲菩萨造后位，有些人解叫原位，菩提留之翻译，是大正藏第26册编号1522十地经论12卷，它是在公元508年到511年所翻译的。接下来看第五个，唐朝时差难陀奉皇帝下令翻译的80华严，是大正藏第十册编号27980华严其中的十地品，它有6卷，是在公元695年到699年所翻译的。接下来还有一部经大家比较陌生的是第6编号唐朝施罗达摩翻译的大正藏第十册编号287叫佛说十地经，你看这个经文就直接翻成是十地，它是在公元785年所翻译的。那这个是我们这次讲习里面最主要的十地经汉译有6种版本，那你会注意到2345我有画个星星，传统上大家都是以第三跟第五，就是60华严跟80华严为主。天亲菩萨造的十地经论里面有些经文跟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可能牵涉范文本不同，所以我们讲经的讲题虽然叫十地经论，可是我很想贡献一个的地方，就是我们这次会以2345为主，但最重要是以第二个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这部十住经在台湾或东南亚是没有单行本流通，它是在大正藏里面。事实上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是早期的，它有它的特色，它在60华严之前还没有翻前，它怎么样去理解菩萨的实地，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报告的地方。第二个，60华严跟80华严我会把它列对读表。第三，再看天亲菩萨他所著的十地经论，天亲菩萨著的是以唯识宗为主，所以第四号你可以写一下是以唯识学的角度著十地。请看第七号编号第七号龙树菩萨，也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十住毗婆沙论，编号是大正藏第26册的1521。十住毗婆沙论也是对十地的注解，但是很可惜只有讲前面的初地跟第二地，它就没有了，所以它只有17卷，并不完整。但是因为龙树菩萨住得非常好，所以他前面两地呀、就把所有的十地的教法通通都讲完了。至于后面呢，第三地第四地或许是范文本遗失，或是中国的祖师没有翻译，所以我要讲的重点请把第四个跟第七个请画记号。第四个十地经论是以唯识宗的角度来注解，第七个十住毗婆沙论是以中观学派来做注解，这两个我们也会做对读。接下来第八个，看情况若必要关键的地方也会引到月称论师所造的法尊法师所翻译的入中论，因为入中论也是讲十地，尤其是第六地非常的重要，尤其在西藏里面呢，五部大论里面中论跟入中论是必读的。简单的说，入中论就是把华严经的十地思想全部浓缩变成记诵。好，再看讲义第6页，这部经的七处九会的结构，事实上这个是从日本这个学者从27页开始讲，一直讲到32页，我把它摘要出来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直接看讲义。请看第6页的讲义，结构80华严。80华严若以七处跟九会，九会就是有九个法会，七处呢就是有七个地点，事实上它有好几个地点是重复的， 那依日本学者他来讲是第一部叫前篇，第七页，你们讲义补充资料第七页，第二部叫后篇，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好，我们先看第六页，第六页你可以看得到这个会别地点上首菩萨，所谓上首菩萨就是说这个法会里面以什么菩萨为主，接下来他说法的内容是以什么为主。好，请看第一会，极灭道场会。极灭道场会下面有个五科判，就是举果劝性劝乐生性分，举毗卢遮那佛的佛果，欢喜的劝导众生要心强烈的信心跟恭敬心。这个地点是释迦牟尼佛刚成佛的时候，在菩提道场里面呢入定的时候呢而讲的内容，主要的菩萨是以普贤菩萨为首，说法的内容是讲实性的内容。他事实上呢就是讲毗卢遮那华藏世界，然后告诉与会大众我怎么样成佛，然后广度众生。但是这个时候要说明一下，在南传佛教的角度里面，他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讲华严经21天的时候只是在菩提树下打坐而已，他什么都看不到。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境界不同，看到境界不一样。比方说一杯水，在我们人间看是水，天上人看到是观路，可是在地狱恶鬼畜生呢，在恶鬼道看到的是猛火，在畜生道呢他看到的是呢浓浓的姜汁，那在这个地狱的众生呢看到的是刀山剑树油锅里面的铁汁。所以我们在喝水，可是呢每一个众生所看到的境界是不一样。同样的，佛在讲华严经，他是对这个契机华严会上的华严海会佛菩萨讲，但南传佛教他是不认同的。为什么？他定中他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那边打坐啊，但是并不代表你看不到就不存在啊。好，这是第一个极灭道场会。第二个普光法堂会，普光法堂啊，上首菩萨是文殊菩萨，也是讲性，所以普贤讲怨恨，文殊讲大智，前两会这是讲实性的内容。接下来佛就用神通力上升刀立天宫，佛曾经两次去刀立天宫，一次讲华严经，还有佛为了报母亲的恩上升刀立天宫讲地藏经，这是报他摩耶夫人的恩。好，这个呢是讲修因气果生解分，是从第二个普光法堂会开始。那第三会忉利天宫的时候是在哪里呢？就是第四天，第四天我们就是一般讲的玉皇大帝啊，第四天他有一个圣妙殿的法堂，佛在讲华严经的时候呢他亲自坐在第四天的法堂，佛还有很赞叹这个法堂，原因是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四天从天上亲自拿着大宝莲花来供佛，听释迦牟尼佛讲般若经，讲完以后他回到天上去啊，为那个没有听到的这个天人重新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在这里妙胜殿。第三会刀立天宫会主要的上首菩萨是法会菩萨，就开始讲十住了的教法。第四夜摩天宫会是在夜摩天的宝庄严殿，上首菩萨是首功德林菩萨，他讲实行，实行的教法。第五后来释迦牟尼佛也到一切诸佛要示现八相成道之前要的叫兜率天宫啊，那时候兜率天宫呢哎，是空的。为什么呢？因为佛讲华严经开始建立僧团，弥勒菩萨诞生成印度人才跟佛出家，弥勒菩萨在佛还没有灭度之前先跟佛说我要先灭度，佛点头说好，然后他就上升兜率内院变一身菩萨，就是呢我们一般看的所谓的叫交脚菩萨。在交脚菩萨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好，请看这张交脚菩萨，就是什么在刀立天宫的要上升的一身补处的菩萨，这是在敦煌石窟里，凡是看到这个交脚就代表它是什么呢？等觉 等觉菩萨，再一生他就变妙觉了，妙觉就成佛，所以这叫一生补处的菩萨。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要正式成佛的最后一生，都会上升兜率天宫的刀立天宫，而示现为一生补处的菩萨。所以在印度跟西藏的菩萨呢，的弥勒菩萨是戴宝冠的，非常的庄严。好，下次我帮你再拍另外一张佛像给大家看。可是我们中国跟这个佛像啊，好像比较不契机吧。可是这个敦煌石窟是在东汉经过辽代一直到唐朝之前，弥勒菩萨的信仰跟阿弥陀佛信仰是非常兴盛的。像道安大师他们就弘扬弥勒法门，庐山东林念佛堂才是弘扬净土法门、阿弥陀佛法门。那这个弥勒菩萨事实上他长得是非常庄严，一身补处佛。可是我们中国人现在拜的弥勒菩萨是什么？是他的化身佛。请看这张图片，是他的报身佛，他有戴宝冠，然后呢他有说法印，然后呢他有交脚，所以交脚只有这个所谓的一身补处的菩萨才会有这个能力啊，他会示现这个相貌。那你看这张交脚的同时，他右手是说法印，说无上的妙法，好，旁边有菩萨有天人，所以这是刀立天宫的弥勒菩萨。可是我们中国人以后呢，从宋元明以后供的弥勒菩萨都是什么？布袋和尚，那是弥勒菩萨的化身。可是我们现在讲的一身补处菩萨是报身佛，是报身相的，这个弥勒菩萨是非常非常庄严的啊。然后后来呢，弥勒菩萨就一直演变到什么，所有商人的店里面通通都变成欢喜佛。当然弥勒菩萨福报也很大了，可是你供他的话呢，你也要心有修慈心三昧。我常常讲经说，弥勒菩萨不是只有修华一丢后啊，你太小看弥勒菩萨了。弥勒菩萨在中国有瑜伽师地论，他在瑜伽禅定是很深的。在藏传佛教有现观庄严论，释迦牟尼佛赞叹弥勒菩萨多生多劫常修般若波罗蜜，所以他修般若波罗蜜，他修慈心三昧，你可以写下来，第一个慈心三昧，第二个什么瑜伽禅定，第三修现光庄严论般若波罗蜜，这三个才是真正他最大的功德力。并不是像一般人理解说啊，弥勒菩萨给人家欢喜给人家信心这样而已，当然那是开始，但是那你太小看弥勒菩萨。还有一个弥勒菩萨呢，也是跟观音菩萨一样，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的，东方药师净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所有十方的诸佛国土都有弥勒菩萨，因为弥勒菩萨是唯识的专家。比如说在大乘经论里面写说，阿出毗佛或是东方药师佛，他与会大众，佛放光介绍很多很多的法门，若佛放光要讲唯识法门的时候，佛会特别放光呢加持弥勒菩萨，说弥勒菩萨你是唯识专家，请你站起来为大家讲经吧。那弥勒菩萨当然不让，讲完以后佛就会跟他讲，善哉善哉，如是说，弥勒菩萨你甚深得到一切诸佛的什么唯识三昧，唯识的五重玄义的五重唯识观。所以弥勒菩萨他是非常了不起的啊。这是弥勒菩萨的图像给大家做参考。再看讲义，讲义到佛所以也上升兜率天宫过，是在一切宝庄严殿，那当时呢是讲十回向的内容。那最主要的这个上首菩萨是金刚床菩萨，接下来佛又上升到第六个会，他化天宫会，就他化自在天。佛在摩尼宝殿里面讲十地法门，其请讲经的是金刚藏菩萨。如果你们要讲义的话，看一下第28页245倒数第五行，日本学者的这篇文章28页倒数第五行，其中金刚菩萨有没有看到了吗？28页倒数第五行，金刚藏菩萨，他老少斗少打了一个字，他打错，不是金刚菩萨，是金刚藏菩萨，讲十地法门。好，再回来看讲义，第七会重会普光会，普光讲堂呢是在地球上离释迦牟尼佛菩提道场不远的一个法会。 一个很庄严的讲堂。这个讲堂呢，佛曾经在这边呢讲过三次，所以第七会叫做重会，重会就第二次又在普光讲堂的讲。这时候是讲内容，是讲等觉跟妙觉，最主要是以普贤菩萨做代表。第八三重会普光讲堂，那佛又在讲普光讲堂里面呢讲什么呢？科判师姐脱法进修成行分，依照佛陀所教的这华严经的教法，逐步逐步的修行，最后成就菩萨的六度万恒，这信解行证的行。这是普光讲堂，那当时呢是普贤菩萨跟普慧菩萨的问答，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离世间品。再翻过来第七页，士多园林会。士多园林会是科判是一人证入成德分，就是请善财童子53参来表演一下，地点呢是在奇缘精舍。好，善财童子文殊跟普贤是他最主要的两位老师。我们讲经第一次就讲过，善财童子53参第一餐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代表出世间的般若空慧，最后一餐代表重重无尽的法界本体，这个无有穷尽的怨恨普贤菩萨。啊，这是入法界品，这是以80华严。接下来第二步是，第二步因为60、80跟40华严，就善财童子53参这个部分来说，40华严是翻译最详细的，所以这个学者又说后边又可以分为一奇缘重阁会开启入法界品，然后再来士多园林会善财童子53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把十地在7处跟9会的这个表跟大家介绍，大家有个概念。下一次就介绍十地的名称还有十地的内容。那发给大家的资料呢，希望大家可以回去预习，请每次讲经也带来，因为有时候呢会随时需要呢对读而讲到。那在这里可以预告一下第七页的十地的名称，你看一下表，有十住经，有解深密经，有瑜伽师地论第47卷的13住，瑜伽师地论在49卷它也有讲7地，所以它这个哈、可以看得到呢，这十地啊是很重要的。十地在唯识学派的解深密经跟瑜伽师地论是经典之作，可是你在禅修当中修菩萨道，在声闻道你可以依清净道论，依一禅二禅三禅修一果二果三果四果，那大乘的整个菩萨道你怎么样判断自己的阶位呢？其实就是十地。十地在不同的经论里面它有用不同的名词，这将是介绍给你看说十住经是以80华严为主，它跟唯识学派所解释的角度内容有时候诠释深浅不同。下一次我会发给大家十地经的这个每一地他要修的这十度波罗蜜内容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做一个讨论的，就是说华严经刚才讲十地品起码汉译就有6种版本，那6种版本之间它们内容有没有相同跟不相同呢？好，这些介绍完了以后啊，才会呢慢慢的才正式进入到经文。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